弟兄姊妹，来宾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分享神的话语，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敬拜神，真的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很感恩我们教会里会堂里的人越来越多。那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好转，我们能够有更多人在这里聚集，这实在是美好的事情。那在此呢，我也特别代表教会欢迎在座尤其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那我们很希望能够认识你，也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那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聚会结束以后可以留下来跟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交流。那在正道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真的，你是活的，你是我们所敬拜所跟随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聆听你的话，就求你让我们有受教者的心，能够来吸收你的话语，并且能够去揣测，去明白你话语背后你的心意。求你自己来祝福，借着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教会，也求你使用我这不配的仆人，能够让我传讲的清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一群人这群人在旧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在新约里呢，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犹太百姓中间非常受尊敬，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却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们自以为是敬拜神的人，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们却把神的儿子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不用多说，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那我今天正道主要就是要讨论这群人，分析他们的问题，并且呢，从中来学习我们如何避免他们的问题。那首先我想给法利赛人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法利赛人希伯来文叫做 Perusian， 就是英文就 to separate， 分离者的意思，大概指的就是他们是与世俗分离的一群人。他们是古代犹太社会的一个教派。那按照犹太史学家约瑟夫，那古代犹太社会有四大教派，那第一是法利赛人，还有是撒都该人、爱瑟尼人和分瑞党人。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分瑞党人，圣经当中都出现过，那唯独可能爱瑟尼人大家不甚了解。那一般认为他们是抄写死海古卷的这群人。那顺便我要说一下圣经当中经常和法利赛人一起出现的文士。那文士从仔细来说，他们跟法利赛人有所差别，他们被称为律法师，他们是专门抄写圣经、研究圣经和教导圣经的一群人。但实际上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法利赛人，他们有跟法利赛人有类似的主张和类似的问题。所以今天简单期间呢，我只会用法利赛人这个词，但是所讲的内容基本上也可以应用到文士身上。那法利赛人出现在新旧约之间沉默了400年。那400年当中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世界和犹太社会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犹太人自从被波斯王时期回归以后呢，后来又被西律的亚历山大所征服，亚历山大死后又被希腊国分成4个国家，他又被南方的多利买，也就是埃及所统治，后来又被北方的西流古叙利就也就是叙利亚所统治。那后来经过马加比革命，他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王朝哈斯摩尼王朝。最后在主前63年，他们被罗马人所征服。那在多次他们被外族征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犹太社会也面临了另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文化上的冲击。那希腊文化随着亚历山大的大军被带到世界各地方，包括犹大社会。那希腊文化是一个很有感染力，那很先进的文化。那他们的体育、艺术、哲学思辨等等，都让保守的犹太人大开眼界。所以，就是当时的犹太社会受到了很大冲击。当然，跟文化冲击一同而来的，也是信仰上的一个危机。那希腊文化虽然很先进，但是希腊人并不认识真神，他们所有的只是满城的偶像。所以，当犹太人被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同时，他们。信仰上，许多人他们的信仰上也不免发生动摇。 那在这外来文化冲击当中呢，犹太人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啊。那撒都该人照理来说，他们是犹太人中间的领袖，他们身份是贵族，是祭司，他们本应承担起啊这个带领犹太人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妥协。他们文化上接受了希腊文化，政治上与罗马政府合作啊，然后在信仰上也是有很多的偏差，比方说圣经讲到他们不相信复活、天使、鬼魂啊，他们更注重的是今生的丰富和享受。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担起一个领袖该担的责任。那愤日党人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试图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啊。那也最后也是因为他们的暴乱，招致了罗马军的镇压，那圣殿最再一次的被毁。那爱色尼人，他们是坚守律法的群人，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这个独善其身，他们脱离这个社会，过去了清贫简单的这种团体生活。虽然他们是坚持律法，但是呢，却不对这个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看不到他们。那只有法利赛人，他们是坚持律法，但是呢，仍然处于这个社会当中，坚决不被世俗 所同化。那所以从一般的犹太人看来，法利赛人所以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然后是犹太这个他们信仰的一个最后希望了。那他们的坚持似乎也让犹太人没有落入到他们一个千年的陋习拜偶像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坚持也是得到了犹太百姓很多的拥护。虽然他们的地位往往出身地位往往不高啊，可能是中产甚至更低一点，但是他们在犹太社会当中却很有威信。那甚至撒都该人本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呢，他们也跟法利赛人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也不得不忌惮他们的影响力啊，甚至在安排圣殿礼仪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得不与法利赛人妥协，用法利赛人所提倡的方法。所以而且在犹太社会这个最高的权威机构公会里头也是有不少的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很被尊敬的。那使徒保罗信主之前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在腓立比书三章的四到五节他这么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他讲这话，他是以肉体来夸耀，那其中夸耀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这样一群法利赛人最后却被耶稣受到耶稣最严厉的责备。那圣经当中记载了两大段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责备。那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被称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期货。那第二段是在路加福音的11章，那里面记载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六惑。那耶稣怎么评判这些法利赛人呢？耶稣称他们可以是粉饰的坟墓，那是蛇类毒蛇之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群被人尊敬的被百姓所拥护的法利赛人遭了耶稣如此的责骂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但是呢，在我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先把我们刚才这个历史补完，我们来讲讲现今天的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后来怎么样了呢？那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占了耶路撒冷，那圣殿被毁，当时依附于圣殿存在的撒都该人就此消亡。那反抗罗马军队的分裂党人也被罗马人镇压屠杀，那爱色尼人也是在这个战乱当中慢慢的消失这他们最后都消失了那最后只剩下就是法利赛人。那他们成了唯一幸存的犹太教派，他们的思想成了犹太教的正统，也就是现代拉比犹太教的基础。那现在已经没有法利赛人这个称呼了，也不需要法利赛人这个称呼了，因为所有的保守的犹太教徒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门徒。那由法利赛人所非常推崇我们读圣经都知道，他们非常推崇那口传律法耶稣称为是人的遗传。那在主后的几百年也是被整理成册，用文字记载下来，成了犹太教的经典塔木德。 那每个犹太教徒都要来学习。那给大家看几张图啊，在左上角就是他的口传律法《塔木德》，很厚很厚啊，可见犹太人这个人的传统是多么的丰富。那右左下角啊，左下角那大家可能看到会群奇怪，在一个很大体育场，黑压压的都是一群犹太人，他们在干什么呢？犹太人他们现在有个 program 吧，他们是一起读经，每天读一页啊。那他们犹太希伯来文叫 Daf Yomi 啊，就是 Page of the Day，一天读一页，一页两面啊。那他们读的是什么呢？读的不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犹太人称为塔纳赫，他们读的不是塔纳赫，他们读的是塔木德，每天读啊，要读7年半才能把整个塔木德读一遍。当他们读完以后，他们就会有个很大的庆祝的仪式，所以这群犹太人正在庆祝他们读完了塔木德。那右边啊，右边我是从这个塔木德当中摘录的一段。那刚才我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耶稣跟犹太人洗手啊，这个一些的争论。那这边就讲到了犹太人这个塔木德里头关于洗手的一些记载。那这儿可能不大，可能看不清楚，但是我里面。基本上是记载了一些拉比他们对这个洗手这个仪式他一些看法。那其中有个拉比说，如果一个人藐视洗手这个仪式呢，他当被从世上剪除。那耶稣如果来了，估计也就是被世上剪除了。那另外一些拉比他们就对这个洗手有更细致的一些描绘，比方说你饭前洗完手之后呢，一定要把手向上举起来。那饭后洗完手呢，要把手放下去，所以他们很注重那些细节。直到今天，2000年前那些法利赛人在注重的细节，那今天犹太教徒就放在了他们的经典当中啊。当然，我今天要讲的并不是犹太教徒啊。那今天讲谁呢？我是要讲另外一群跟法利赛人很像的人啊，就是基督徒啊。那在这个不远的地方啊，离洛杉矶不远，Ventura 有个叫 Barna Group。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信仰和文化相关的一个机构。那2007年的时候，他们花了大概3年时间，调查了16到29岁的年轻人，看他们对基督徒的看法。那其中有好的看法，有不好的看法。其中最普遍的看法有两，头两名是第一是 judgmental 论断，那基督徒很喜欢去指责别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假冒伪善，有85%的一个就是。人就选择了假冒伪善，那基督徒很指，在他们看来，基督徒指责别人，但自己并不怎么样。那我们知道，那个假冒伪善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价，那现今却成了外人对基督徒的评价，这不得不说是让我们非常感慨和悲伤的一件事情。那似乎耶稣的门徒却成了法利赛人的门徒。那另外啊，在2013年，那他们这个 Barna Group 又出了份报告啊。这个报告的名字叫 "Christians more like Jesus or Pharisees"，基督徒是更像耶稣呢，还是法利赛人？那这次调查的对象并不是教会外的人，他们是调查基督徒啊。根据基督徒的对问卷的反馈来评判，这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和态度是更像耶稣的特质呢，还是更像法利赛人特质啊？那这个图最后最大的一个 conclusion 就在这个左边这个图上，那左下角基本上是。法利赛人特质，右上角是基督徒的，这耶稣的特质，另外一个对角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啊。那很显然，从这个调查研究来说，可以看出啊，今天的耶稣基督徒似乎不像耶稣，更像法利赛人。由此可见，外人对基督徒这个假冒伪善的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那耶稣的门徒却活成了法利赛人的样子，这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自己并不怎么觉得，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和法利赛人的差别好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好好读经，我不好好祷告，我怎么可能是个法利赛人？几个礼拜前，肖牧师在这边证道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脑筋急转弯，说那个不好好读经有什么好处？那答案就是不会成为法利赛人。那说实话，以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程度啊，祷告的次数，我们确实够不上法利赛人的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会有法利赛人的毛病。 那耶稣的门徒大部分啊，基本上都不是法利赛人，但耶稣却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一个不是法利赛人的人，可以是有法利赛人一样的问题。那比方说，法利赛人一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假冒伪善。那圣经里头在加勒太书，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啊，我读一下啊，在加勒太书的2:12-13这么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他就指的是彼得，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那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那英文可能写得更清楚，这边 The other Jews joined him in his hypocrisy, so that by their hypocrisy, even Barnabas was led astray.所以像彼得和巴拿巴，他们也会装甲，也会假冒伪善。所以由此可见，这并不是法利赛人独有的问题。那雅各书里头讲到以利亚，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感觉很受安慰啊，因为以利亚的祷告大有能力，我们也是和以利亚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祷告，我们的祷告也是大有能力。但是如果反过来想，其实法利赛人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身上的问题在他们身上显得明显，但并不是他们所特有的。那如果我们如果不小心，也是很容易沾染上法利赛人的问题。那耶稣用教来表明他法利赛人这个教训的影响力。那我想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啊，这两年听到很多很多的词，就是病毒啊，来形容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利赛的病毒，是极具危险性和传染性的。那今天这也是我今天正道的目的啊，我要讲的，你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个你们不是指的是犹太教徒，而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成了那些法利赛人？那我就来啊，以病毒做例子来看一下这个法利赛病毒到底它的本质有什么啊。顺便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容易感染上这个病毒。那法利赛人的问题啊，说起来其实不少，但是我并不想做一个面面俱到的分析。那会集中讨论他们两个主要的问题啊，一个是信仰的宗教化，二是信仰的表面化。那信仰的宗教化指的是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把信仰的中当从信仰当中把神给去掉了，以条例代替了神人关系，以死的宗教代替了活的信仰。那信仰的表面化就是讲到他们假冒伪善，里面着重的是讲到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们不愿舍己，反而是包庇自己啊，然后荣耀自己。那首先我来说一下这个信仰的宗教化啊，就是用死的宗教代替活的信仰。那如果我们要看清这个问题啊，如果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法利赛人和耶稣的一个争论。那圣经当中，法利赛人和耶稣有许多次关于律法诫命的争论。那比方说，他们饭前是否洗手，安息日是否可以治病，那安息日是否可以再麦穗，人是否可以休息等等。那在关于律法争论当中，法利赛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法利赛人和耶稣都表明自己是支持律法的，而责备对方是废掉了诫命或律法。那法利赛人自然不用多说，他们经常跳出来指责耶稣和门徒没有遵守律法，耶稣其实也指责他们没有啊，也是指责他们废了神的诫命。在登山宝训，耶稣有一段关于律法的讲论，在马太福音的5:17-20，他这边这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那我们读到这里，如果表面看法利赛人他们拼命所做一件事情，就教训人遵守，自己去遵守诫命，又教训人遵守，那按照耶稣上面逻辑，似乎他们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但如果你 接下去读啊，耶稣讲了句话，他说：“我是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很显然，耶稣这句话表明，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在教导人遵守律法诫命。那在马可福音说的就更直白啊，耶稣说：“你们诚然是废掉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那法利赛人和耶稣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矛盾？那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啊？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看一下法利赛人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这个例子。那法利赛人立马就跳出来指责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那很显然，他们非常注重这个律法表面的意思，就是说安息日不能做工。而且他们对这个做工有很清楚的定义，哪些事情是做工，在他们看来啊，摘麦穗就是做工。那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耶稣要跟他们争论，耶稣应该怎么争论呢？耶稣应该说 ，OK， 律法确实说啊，安息日不可做工，但是呢，这个掐几个麦穗可能不算做工啊，这是一般人的逻辑他会争论的。但耶稣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耶稣乃是回到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上。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又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以当法利赛人看到律法的表面的时候，耶稣乃是透过律法看到了神的心意。那另一个例子也是等一下，另一个例子也是类似啊，这是关于休妻的一件事情。那法利赛人和耶稣争论关于人是否可以休妻。那法利赛人很看到律法的条例，摩西写了律法，允许人写了休书啊，可以休妻。那他可能更多争论的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休妻。那类似的，耶稣也没有和他们纠结这个细节，乃是又回到了神起初设立婚姻时的一个设计。马可福音的十章第六到第九节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耶稣在对待律法上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那耶稣每次他都能从律法回到神的心意，神起初的设计上，而法利赛人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只是看到他们对律法的表面，对律法的字义非常的严谨。他们是把这个神和神所颁布的律法剥离开来，表面是在遵循律法，但实际却是违背了神的律法，甚至在神的律法上加了很多人的遗传来替代神的律法。那律法本身是好的，但律法有一个目的，乃是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律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本性和旨意，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亏欠，那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归向神。那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是说得很清楚，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即将领受十诫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么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说得很清楚。那我们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它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 律法它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新约当中你可以来看两处的几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神的命令跟是出于我们爱神， 乃是命令的背后，乃是我们与神这种爱之间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9到第10节也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再一次，耶稣把遵守命令和爱神、被神所爱联系在一起。那我们需要在神命令的背后看到那位颁布命令的神。那如果律法只有律法没有神，只有命令没有主，那我们的信仰就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尸体而已。那法利赛人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在这儿，他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字面的意思，却丝毫不体会神的心意。那很可悲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往往地把我们的我们把神的命令和神自己剥离开。那我们的神的命令最后成了一个仪式，成了一些宗教的条例。那甚至有时候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加上人的传统，那却违背了信仰的实质。那我们这边也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容易宗教化啊？那其实信仰宗教化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有部分原因就是那些条例啊，那些仪式是我们是可见的，是直接的，是容易操作的，那是我们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然和熟悉的事情。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已经很习惯于去遵守一些条例啊。我在公司有公司的条例，开车有开车的条例，在社会上有法律。我们很习惯就去遵守一些条例仪文，但是我们要去面对一位去跟随一位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陌生的事情，那是我们在以前没有过的一个经验，那也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才能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落到我们原来的这个习惯当中，把活的一个信仰变成了一个死的宗教，那信仰就不自觉地向宗教来滑坡。那这是法律在病毒的一个第一个根源呢，本质啊。那第二个就是信仰表面化，就是表现就是假冒伪善。那假冒伪善这个词是在圣经当中最多被用来形容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词。那圣经对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啊。在马太福音的23章5到7节，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拉比。那其实讲到行善，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很强调行善的。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2章10节，保罗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是呢，真实的善和假冒伪善的善是有极大差别的。那真实的善呢，是我们生命自然的流露，是基督生命的彰显。那假冒伪善它跳过了生命更新这部分，只是做表面功夫。那真正的善是那荣耀归给神，但假冒伪善是让荣耀归给自己。那人为什么会假冒伪善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己。那人假冒伪善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彰显自己，同时呢，他又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他所用的方法就是掩盖自己这个丑陋的本相，所以他是以彰显自己为目的，以隐藏自己的本相为方法。那这与我们的信仰是截然相反的。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什么？耶稣要求我们的乃是不是对我们自我的维护，恰恰相反，耶稣要求我们的是对我们自己的老我的否定和舍弃。所以在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23到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福音所要求的乃是我们从里到外全人的改变和更新。那这样的改变需要经过神的磨练，十字架的工作，也只有圣灵的帮助才能让完成这件事情。这样的改变要从我们愿意舍己，愿意接受神的这个磨练 和十字架的工作开始。那如果我们老我，我们顺从老我，我们体贴老我，我们不愿意舍弃自我，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落入到这个假冒伪善的陷阱当中。所以那讲完这假冒伪善这个病不是这法利赛病毒它的一个本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利赛病毒它的危害。首先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3章啊，我选了三节经文。23章的1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然后1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 之子，比你们还加倍。33节，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审判呢？那如果看这几节经文的话，其实让我很清楚看到这个危害的两个方面。首先它有对自己的危害，另外就是对他人的危害。对自己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给人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以至于最后难逃地狱的审判。那对他人的危害呢，就是这个极具传染性，拦阻他人得救。那首先这边讲到对自己的危害，很明显刚才的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法利赛人文士是在天国的门外的，那他们难逃地狱的，难脱地狱的审判。那 死的宗教和行为和表面的形象并不能让人得救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得救的话，只要他愿意悔改，他总是有得救的机会，神还是会接纳他。但是法利赛病毒它有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自以为意。那自以为意呢，让人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不自知。法利赛人欺骗的不仅仅是别人，他们也欺骗自己。他们的这些宗教条例和表面的善行给他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不得救却以为自己是得救的，他们一步步走向地狱却自以为身在天国当中。那一个人愿意悔改的话总是有得救的机会，但只有一个自以为义人，他不会有这个悔改的愿望。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到底谁是这世界上最难得救的一群人？那有些人可能认为是一些头脑顽固的人，有些人可能认为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但我觉得最难得救的其实都不是那些，乃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徒，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却不跟随耶稣的人。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常和罪人和税吏亲近，却常常责骂法利赛人，这好像给我们一种错觉，好像神偏心于那些税吏罪人，却故意不待见法利赛人。那事实上主并不是有那个偏待人，主也愿意拯救法利赛人。他可以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在深夜谈道，也可以在大马色路上特地的向法利赛人扫罗显现。那在大家很熟知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那个税吏罪人代表是那个小儿子，大儿子代表是文士法利赛人。那位父亲他可以在门口焦急等待小儿子从远方归来，但是他也愿意从家里出来去劝导那个大儿子。所以神并不是不愿意拯救法利赛人，只是他们的自以为意拦阻了他们得救的途径。所以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9章12节所说，耶稣说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而法利赛人是那群有病却觉得自己康健的人，以至于当耶稣这位最好医生出现的时候，也很难帮助到他们。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讲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当将来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有许多人是被耶稣拒绝，而这些人他们传道赶鬼行异能，他们自以为 活在自己有确自啊、自己确信是已经在天国当中，但是到审判时候却发现，却听见主对他们说，主不认识他们，而到那个时候回头已经太晚了。这是实在的，对我们来说，让我们心惊胆战、很可怕的情形。那如果那这群人现在在哪里呢？那大概不会在教会外面，而是在教会里面。衷心的希望你和我都不是这样的人。那法利赛人有第二危害，就是他们拦阻他人得救。法利赛人自己没有救恩，那当然自己也不能把救恩带给别人。他们只是瞎子领路的，那只会将人一起拖入地狱的深渊当中。他们虽然很危险哈。但是呢，他们却很能吸引人啊！这个吸引人有两方面啊，因为首先他们很容易，因为他们表面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些人是可靠的，是值得尊敬的。那法利赛人其实自己他们并不是个排外的团体，虽然圣经当中似乎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屑跟罪人睡立在一起，但他们其实很愿意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也愿意别人加入他们。只是那些加入的人要接受他们的主张和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一旦加入进去，那个人也就成了法利赛人。所以这边也讲到，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另外的，就法利赛人不仅是外面的表面行为很容易迷惑人，另外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内在也是有法利赛人的那所有的软弱和罪性，我们很容易去追随一些条例，我们肉体也很顽固，让我们这个不小心就会假装的敬虔，所以跟法利赛人的他们主张很合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易感的体质，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病毒的感染。好，那说完讲完这个根本质和危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防备法利赛人教，或者用今天比喻来说，如何来抗击这个法利赛病毒。这个我想也是从两方面来说啊。首先我们要做自我检测啊，新冠病毒大家经常做一些，就是那个来检测自己是不是阳性。那同理，我们也要来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受了法利赛病毒这个感染，那第二部分就是预防和医治。那我们如何来避免出现法利赛人的问题？那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表面，所以外人其实有时候很难判断。可能你在外人，你是个法利赛人，在外人看来啊，你就是一个很敬虔的弟兄或者姐妹。那我们，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那怎么自我检测呢？我觉得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自我反省。那我下面列几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些症状出来？就像我们新冠一样，你会发烧、鼻涕、流感冒，发烧、流鼻涕、咳嗽一样。那你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啊？跟法利赛人类似的症状？那我会念，然后大家也可以也会一点时间，可以大家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现在就来检测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一切属灵行为的背后，我的心是否向着神？那我前面在唱诗，你是向着神，你的心是向着神唱的吗？你在听到，你是用头脑听，还是你愿意去用心体会神的心意？那我的祷告是不是有口无心？那你可以更问自己啊，你最近与主的关系如何？你是不是忙碌？虽然有这个外面的行为，但是你已经与主关系远离了，甚至又感到陌生了。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也有这样的症状出现？大家可以想一想。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就是我的心是否藏着恶毒污秽而不愿意悔改啊。那我们不要把心里的污秽当作无所谓，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他是鉴察我们肺腑心肠的神。那我们难免可能有一些有这各样的恶毒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就允许那些恶毒污秽在那里而不愿意去改变它？你心里是不是有这样的 一个症状出来，大家可以想一下。好，第三个，那我们在人前是否专注自己的表现，而不求神的荣耀？那自我中心是个非常顽固的罪。那如果你不提防的话，你就很容易只是专注自己，不求神的荣耀。那可能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尤其在人前服侍的，会有经常会有这样的题，需要特别的警觉。那你是不是已经，你是不是在别人的前面，你所专注的并不是神，而是自己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好，第四个，那我们是否心里，我是否心里自义，有道德优越感，看不起罪人，也不愿意接触罪人？那一个真正得救人，他是个改变的人，他应该是行为上有好的行为啊，行为更新的人。但是他清楚，他的一切是出于神的恩典。那若不是神的恩典，他其实跟外面所谓的罪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不会有这种优越感。但是一个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人，他的善行是从自己出来的，所以当他觉得别人比自己差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优越感，而看不起，也不愿意接触那些比觉得那些不好的人。那你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出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好，那以上的那个检测很快啊，但是跟新冠检测太有时候快的不是很快的检测往往不是很准。那其实这个检测也不是不能说特别准，因为我们的心是欺骗，会欺骗人的，我们心有时候不可靠。那所以也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好好的跟神祷告，就像大卫在诗篇139篇祷告一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所以我们求要需要求神来光照，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样子。那除了自我的反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自我的观察，这个可能大家回去自己做啊。那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自己独处时的行为。那有其实有时候我们对自己了解不多啊，像彼得他并不知道鸡叫自己啊，他鸡叫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还会否认主。那只有当这个环境出来的时候，他才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的本相在什么时候出来呢？往往是在一个独处，在外人看不见的时候。那基督徒的生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人前的生命，那一部分是在人后的啊。那人前的可以让我们见证主，这样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好行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但是人后面的这部分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反应。那在人前，你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旁人眼光的影响，甚至这些影响是无意识的，你自己都没有觉得，但其实已经在影响你了。那你自己啊，我们生命最真实的表现就是在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啊，你的行为如何，那这才是你生命可能最真实的自己。那圣经特别讲到啊，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讲到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啊，有好几次，比方说在马太福音6章6节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我们的天父他本身是所有光明的源头啊，在他毫无黑暗，但这边却很奇怪说他在暗中观察啊，并不是说我们的父需要躲在暗中，那是暗中的我们才是真实的我们，神要照我们的本相报答我们。那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和一个假冒伪善，一个就是宗教徒，他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在四下无人他的表现。那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即使没有旁人眼光，他知道主在看他，并且他也非常重视神的眼光。 那创世纪里头，约瑟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当他主人的妻子趁着家里无人的时候引诱他，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虽然没有家里没有别人，但他知道神在看，并且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得罪别人，不是得罪他的主人，而是得罪神，因为这是他所 care 的，这是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当他没有旁人眼光的时候，他就自由了，因为他就觉得 everything 就是只有他自己在那里。所以大家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去留意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啊，虽然我的大结果大家都自己心里清楚，但我个人猜测，可能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法利赛人的问题啊，有的人严重一些，有的人轻微一些。但不管轻重，我们都要积极的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或者法利赛的病毒。那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啊，就是刚才讲到法利赛病毒它的本质的时候，有两方面类似的，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也是有两方面。那一个就是要跟随活神啊，这其实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本质啊。我们不是遵守死的教条，而是跟随一位活的神，因为像我们启示自己，听我祷告，也参与在我们生命当中神。那我们要听他，跟从他，而不要用死的条例来代替活神。那虽然这些条例啊仪式是有时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乃是要透过这些仪式或者条例看到那位背后的神，我们所注重的是与神这个关系的实际，而不是外在的表现。那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我们其实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信仰简化成条例或者行为规范，因为那是我们天然人所熟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神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的，但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与他借着圣灵，凭着信心与他相交，与他同行。而且与主同行是实在是美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很熟悉诗篇23篇啊，他这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大卫描写了美好的多么美好的景象，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就他引导我们，我们就跟随他走。我们千万不要用一些死的规则或者条例把我们的神给代替了。那在彼得前书啊，1章8-9节也这么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真的 以信心与主交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他，并且有那满有荣光甚至是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所以其实跟随主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就是留意，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活的信仰变成一个死的宗教。那另外一个就是要由内而外啊，这个，那我们要从里面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只是好重视，只是重视一些外面的表现而已。那在马太福音3章7-8节，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法利赛和撒都该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时候施浸者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边说得很清楚，有两部分：悔改的心和结出果子来。我们是要从里面开始啊，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并且我们的杖悔改，并且要用 行为 来这个证实。那今天教会主题是活出基督啊，但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到的话，有个小副标题啊，就是由内到外，像做个像样的门徒。那活出基督也是说明了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今天啊，许多基督徒没有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但是我们不只是要有表面的样子，我们乃是要有一个从里到外真实的样子。那所以这种改变要从里面开始。坦白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法利赛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经常的进食啊，非常仔细的读圣经， 他们可能天天祷告，非常仔细的十一奉献，但是他们却绕过了一件最难的事情，就是里面的改变，对付自己，这是最难一件事情。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愿意改变自己，舍弃自己，愿意认真的对付罪，愿意背起十字架，接受神的塑造和管教。那如果我们愿意啊，那神必然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可以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生命来。那事实上呢，刚才讲的道理呢，其实都很简单啊，都不是难的事情。那重点是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也需要愿意。过去两年，我们都在这个跟新冠病毒打交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来防备这个新冠病毒的。那这个法利赛病毒，它的危害性只多不少。那我们更是需要留意啊，来预防这个法利赛的人的教或者法利赛的病毒。那其实今天我这个正道，其实很大部分也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可能经常的受可能这方面的影响。那我们不希望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他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希望将来主来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他也不要对我们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你有祸了。那我们都希望，我希望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真心悔改，并且是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好，最后啊，可能留几分钟给在座还不是基督徒的一些慕道友。我首先想说明我们的信仰是跟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所信的乃是位活神啊，真的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并且能够与我们同行的一位神。那如果你愿意接受啊，加入到我们中间，愿意跟随这位神，那你可以有三个步骤啊。第一是认罪，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承认自己的本相。其次你要相信，你愿意相信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你要宣告，就是你要向世人宣告啊，你就是公开宣告你与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关系。那得救以后有四件事情啊，要接受敬礼，那归入基督名下。第二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啊。第三是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第四，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那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些新的条例，我们就来一件一件仔细的照着字面来遵守。那其实这四件事情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与神的关系。比方说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呢，是在外面向世人宣告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这种新的关系。那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呢，是作为一个神的百姓，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当尽的与我们在神面前当尽的义务和本分啊，也是神的命令。那第三，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呢，是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不是为了增加知识，乃是我们要去认识神、理解神、了解神。那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呢，是让我们融入到耶稣基督这个肢体、这个身体当中，能够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也愿神祝福大家，真的让我们都是一个有基督美好形象的基督徒，而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谢谢你，真是耶稣来到世上啊，他拯救了我们，也是他啊。但是有很多教导，特别是今天经过法利赛人的教导，让我们看清楚啊，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且啊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受这个影响。所以就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可能很多假冒伪善的事情，或者一些仪式化的事情。就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提防，常常的谨慎，让我们真的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不再是一些假冒伪善基督徒，乃是能够真正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生命的基督徒。求你自己来洁净教会，也求你自己来赐福教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